弟兄们平安。
平安。
今天圣餐主日，我们领圣餐以前，我们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使徒保罗呢，这马上要结束他第三次宣教的旅程。那上一次我们讲了保罗呢，到了马其顿跟亚该亚那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希腊。那在那里拜访各教会，除了在教会里面去在那儿教导劝勉弟兄姊妹之外，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各教会帮助收取弟兄姊妹为耶路撒冷教会所奉献的金钱。那他和同工们一起从腓立比出发，就前往耶路撒冷城。那计划在五旬节的时候能赶回去过节。那他们离开就他们先经过离开腓立比，经过爱琴海峡呢，到了一个地方叫特洛亚在那里呢教导弟兄姊妹。那在他离开的前天晚上，我们上一次讲过，他整夜在那里教导劝勉弟兄姊妹，并且让一个年轻人呢从死里复活。他们沿着亚细亚西边的海岸线往南行走的时候过了几天，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米利都那个地方离以弗所呢大概有几十英里的地方。那当时保罗非常惦记着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他又没有时间再次回到他们当中。他知道一旦过去以后，他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离开，因为他在那里服侍过很长时间跟那里弟兄姊妹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没有时间过去呢，他就打发人让教会的长老们到米利都来跟他见面。长老们来了以后，那保罗就抓住这个机会，就来在那儿劝告衷心劝告他们如何能够来忠心的委身于神对他们托付。那我们也很快回顾一下上一次保罗对他们讲了一段话，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18到20节那里这样描述，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上次我们提到过，这短短的几句话呢，就包含了保罗在各教会所教导的很多大部分内容。那保罗在这里从四个方面来劝告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这些长老们。他提醒他们服侍主，不是服侍人那服侍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谦卑和一个迫切的心预备呢为主经受试炼和逼迫，还有要务必要持守神的话语，要传讲纯正的福音的信息，也就是告诉人要悔改，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实行拯救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人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他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今天我们会接着上一次讲的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的教导和劝勉，那接着下面的教导呢，让我们思考一下，让我们今天人思考一下呢，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人生是蒙神悦纳的人生蒙神悦纳人生呢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22节到38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第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儿，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有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知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食比受更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苦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面啊，不能再见我面的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能够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眼，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来激励，安慰每个人。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那么这一段话语呢，你刚读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保罗对长老们讲的话，实际上的话，它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所说的。那在20章的第22节这里，保罗在继续讲话，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啊，心甚迫切，不知道那里遇见什么事儿，但知道呢，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跟患难等待他。”那保罗在前面对那几位长老做了一些劝告之后呢，在这里分享了他心里的这种感受。他说自己呢心里面甚迫切说非常的迫切。那甚迫切呢，可以翻译成什么？翻译成是心被捆绑灵里面被催促被督促。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保罗呢，他心里面他觉得，假如不去耶路撒冷的话，灵里面就得不到释放，得不到自由所以他告诉的是长老们的，他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具体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呢，圣灵已经多次催促他，这多次来指证他。这个指证说启示，那圣灵呢对他启示什么呢？就是这里说的在耶路撒冷有捆锁与患难在等待他。那这里的捆锁呢，说的是会被囚禁，会放在监狱里面。所以保罗说他不知道具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呢，发生的事儿会让他被放在监狱里面。那这个时候保罗他知道，明明知道他要面临的很大的这个逼迫在前面，但是呢，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在24节这里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他知道前面路途凶险，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他没有为自己担忧没有把自己的性命看为是宝贵的，因为他非常清楚他的性命不是自己的，是神的生命，是他随神的，所以一切呢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呢，他所在意的是什么？他把什么看成宝贵的？这里怎么说的？他看为宝贵的是走完神为他预备的道路，是主耶稣对他的托付那主耶稣对他托付是什么？就是24节最后这儿有几个字，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宣告传讲神恩惠的福音。这恩惠是什么？恩惠就是恩典。什么是恩典？是白白送来的，不是靠自己得来的。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福音呢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的所以保罗呢非常明白主耶稣对他的托付，就是要去传讲宣告神恩典的福音。那为此呢，他不顾自己的性命。那什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恩典的福音它内容是什么呢？ 在啊《使徒行传》前面有啊好多地方提到过，这个福音的核心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呢是神的儿子，啊，是他是救主基督啊，救主弥赛亚，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有借着他，人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只有借他所成就的，我们才可能跟人啊，跟神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啊，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途径啊。所以保罗非常清楚，主耶稣呢给他的职责是啊，要告诉这些长老们呢，为了完成主耶稣对他的托付，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啊。所以接着呢，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当时所做的一切啊，他是如何在他们当中啊所言所行的。所以啊，他这样做的目的呢，显然是要让那些长老们能够效法啊，效法他所做的，也是能够啊效，也要能够明白呢，神对他们有同样的托付。在二十章的二十五、二十六节，这里这样记载：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啊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那保罗说他素常在他们中间来往，这样表达了表明说他很长一段时间呢一直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在一起。保罗在他们当中做什么？这里有几个字是传讲神国的道啊，神国的道这上面我们说的是神恩惠的福音啊，恩典的福音。那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呢，保罗会刻意的提醒那些长老们，他在他们当中呢有三年多的时间啊，三年的时间在跟他们在一起。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保罗在以弗所啊待的时间是最长啊。那他在那段时间里，很显然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啊非常的深厚，跟他们啊弟兄姊妹呢对他也非常的尊敬，因为从他那里呢得到了很多的关怀，很多的教导。那在这里，保罗也告诉长老们呢，他们以后不会再见到他的面啊。保罗说呢，他要向他们证明，那个证明是什么意思？宣称，向他们郑重的来说明。保罗要说明什么呀？假如他们中间有任何人死亡，跟他没关系，罪不在他。那这里讲的死亡很不是讲的身体的死亡，而是属灵生命的死亡。保罗说呢，以后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在灵魂的生命是死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罪不在他。那是什么是属灵生命的死亡？属灵生命死亡就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跟神永远分离。跟神分离的话，才是真正的死亡。那这样的人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认识神，没有跟神建立关系啊，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救主，所以他跟神的国是无份的。那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呢，那告诉我们，那这些人呢，最后会在哪里？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的第七和第八节，那里这样记载：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么第七节这里说的呢，这得胜的人呢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在地上的时候他认识神、信靠主耶稣的人，包括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人。那这些人呢是神的儿女，他们会跟神永远在一起啊，并且呢会承受那永远的产业。那第八节这里讲的人呢什么人呢？这列了好几类。这些人看起来表面是一些行为，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呢是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没认识神，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救主的这些人呢最后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啊。这一次第二次的死是真正的死亡，是跟神永远的分离。所以假如我们还自己还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是哪一类人，最好让趁着还有机会能够把它弄明白。那回到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六节这里呢，保罗告诉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他们当中那些将来跟神分离的人呢，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他没有任何可以被责备的地方。那么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保罗会这样讲？那些灵魂死亡的人跟他没什么关系。下面这些一节经文告诉了我们答案。20章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保留，都是把神的道呢是完完全全的传讲给你们。所以保罗在这儿就是保罗，我们前面讲过的，他从耶稣那儿领受的托付，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保罗说呢，在他们当中传讲救恩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保留，没有打任何的折扣啊，所以他在讲了全备的福音。那在接着呢，保罗要提醒的长老们呢，他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啊？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主？在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保罗在这里呢，提醒这长老们，他们当年是如何成为长老的，如何成为群羊的监督的。保罗说，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被圣灵高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些长老们做监督的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长老还有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服侍的这些位置职位，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志愿兵，都不是自己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像被抓壮丁一样被抓出来的啊，是被神呼召出来服侍的。那教会长老或者说带领的这些人，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在28节这里怎么说的？当为自己谨慎，做带领的人当为自己谨慎。什么？在哪方面谨慎？前面提到过的，一要什么？在服侍的时候要持守一个谦卑的心态。另一方面呢，要持守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当传讲全备的神的道，对神的道呢没有任何妥协，不打折扣。那长老们不仅要对自己要谨慎，还有什么？28节这里说，教会的长老们做带领的要为全群谨慎，就是为所有的弟兄姊妹谨慎。在哪方面谨慎？这里还有几个关键字，叫牧养神的教会。长老们当谨慎啊，一个谨慎的态度来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什么叫牧养？这显然跟牧羊人牧羊有关系，对不对？想想看，牧羊人的主要责任是什么？牧羊人要确保羊有吃有喝，是不是？要确保那个把羊带到有牧草的、有充足的牧草的地方，有丰富水源的地方，是不是？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责任，什么责任？他们必须要保护羊群，是不是？免受让羊能够受到野兽的攻击。同样的，在教会里面的长老做带领的人呢，也有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是什么？要教导弟兄姊妹神的话语，确保有足够的属灵的食物。第二个责任是什么？要保护弟兄姊妹的属灵的健康和安全，属灵生命的健康和安全，让他们呢不要受到一些异端的一些假的教导的影响。那在保罗呢在这里刻意强调教会是如何来的。他说是神用自己的血买来的啊，买来的可以翻译成是救赎的啊，意思是一样的啊。神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教会是他用自己的血给救赎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呢都是神用重价啊，我们每个信主人都是神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这些长老们做带领的，神的教会啊是耶稣基督用生命换来的啊，神为每一个信他的人啊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所以呢，这我们要倍加小心，要什么？要忠心的牧养，要保护啊神的群羊。 那虽然说刚才讲，虽然说是这个保罗是对长老们讲话，是不是？实际上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啊信主的人说的。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做带领的角色，不管你是教儿童主日学也好，大人主日学，或在家里面，在任何一点，我们常常是在有做带领的角色。既然有做带领的角色，我们就要谨慎，谨慎牧羊带领我们所关怀的那一群。那接下来呢，保罗要从啊，要继续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醒着长老们。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二十九和三十节，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我们知道羊群最容易受到的啊，最容易受到豺狼的攻击。那这里当然保罗是用豺狼呢来比喻那些假先知啊，假教师。保罗说呢，假教师他们啊会从外面来到教会里面来，并且教会里面呢也可能会出现假的教师、假的教导。那这些人呢在教会里面呢会什么？他不会爱惜那个神的群羊啊，会用各样悖谬的话来引诱信主人。这个悖谬的话当然是啊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真理的教导。那这假的教导呢和言论会迷惑一些弟兄姊妹啊，让一些人呢啊偏离了真道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别人离开教会。那我想假教师从外面来比较好容易理解，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呢，他说在你们中间也必就是一定也会有人起来说一些悖谬的话啊，违背圣经教导的话。保罗这儿讲得非常肯定，对不对？他说教会里面会出现啊违背圣经真理的教导。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听到啊保罗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第一反应会说，哎呦，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很少会第一反应想到自己有没有可能啊是这样的人。因为这里保罗是对这个长老们讲话，他说你们自己要小心，你们自己要小心，以后不要成了讲悖谬话的人。当然他们也要有责任去关怀其他的啊弟兄姊妹，确保其他弟兄姊妹的话呢也没有在讲悖谬的话。那我知道今天的教会还有个人，我们有太多的教会，有太多的个人偏离了神真理的道。那做教导人呢，他们不宣讲神的话语，常常讲一些什么世俗的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话语。今天这样的教会很多，保罗是对我们每一个信主人说的，所以盼我们每个人呢都能警醒啊，对神的话语明白，不让步啊，能够持守这个真理。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啊，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啊。保罗在这得出一个结论，他告诫是长老们呢当警醒不倦。言下之意的话，假如不警醒的话呢，就会出问题，就会有人被诱惑，就会被人什么引诱。保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呢告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三年多的时间，我昼夜不停地为你们流泪，为你们祷告，劝诫你们每个人。那当然他不仅是为长老们为带领的做祷告，是为每个弟兄姊妹流泪祷告。所以保罗在这儿他如何劝诫他们的，他说昼夜不住的流泪，他是苦口婆心的劝告警戒这些弟兄姊妹，一定要持守神的话语，不要受那假的教导的影响。二十章的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保罗那个心情，他马上就离开了，心里面对这长老们非常的什么心情，很想象，对不对？非常挂念弟兄姊妹，他们再没有机会在一起当面在一起了，他希望这长老们呢可以肩负起神的托付，能够为这个群羊们啊去守望。 他让长老们要牢牢地记住呢，他们是神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包括我们今天我刚才讲，我们教会在不管你执事也好，其他做带领的也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做带领的人，要对神负责，要持守神的道。那在这里呢，保罗再次称呼神的道呢是恩惠的道，就是恩典的道啊，救恩呢是神赐下的，不是靠人赚取来的。所以保罗在这告诉这些啊长老们，当把群羊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而不是带到人的面前。那神的恩典的道在这儿有什么功效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道不仅可以建立他们，让他们成为神合约的器皿，而且可以让他们和成圣的人一同承受基业啊，天上的基业。成圣的人是什么人呢？成圣人不仅说是我已经信主了，讲的不仅仅是已经信主而已，还包括信主以后能够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与蒙恩相称的一个生活。那这里从这里讲呢，假如我们信主以后不愿意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愿意过一个与蒙恩相亲的相称的生活，会怎么样？会失去一些东西，会失去天上的本来是有的基业啊。那接下来呢，保罗要提醒这些做带领的，在教会里做带领的，当注意另外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33、34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那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当时呢，他在服侍的时候并没有依靠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助，他是靠自己的工作来赚取生活费。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告诉我们呢，保罗他是以制帐篷为业的，用今天话讲，他是在职服侍，一边服侍一边工作。当然也有个别的教会，比如说是腓立比教会，也曾经在经济上来支持他。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不仅是帮助自己生活，他也是帮助他的同工们，也供应他们的生活费。使徒行传的3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使必受更有福。那保罗讲他已经立了榜样，让他们可以效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教会的资源呢用在那些有更大需要的人身上。那在这里讲，保罗引用了耶稣讲过的一句话，使必受更有福。假如你去读圣经，你找不到这句话在哪里。那保罗这样说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他在总结主耶稣曾经做过的教导。另外一种可能呢，主耶稣讲过这句话，但是呢圣经没有记载。我们知道呢，圣经的作者呢没有把主耶稣讲过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全部记下来，那他们是选择了一部分。我们看约翰怎么说的哈？约翰在约翰福音21章的25、24、25节，这是最后两节经文，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儿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下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在这讲得非常清楚，假如把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件事全部记录下来，整个的世界都容不下。当然，约翰是用夸张的比方来说的，不过的确是什么？假如说把他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全部写下来，会有很多，所以远远超过四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都是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所写下来的。他们记载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完完全全可以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那主耶稣在这儿讲，他说是使必受呢更有福。我们知道使的话就是食欲、给予给别人东西。那受的话是从别人那儿来拿东西。主耶稣讲呢，愿意给人的人会有更大的福气。什么福气？自然是来自神的福气，是来自天上的福气。那到这里呢，保罗对这些长老们的劝诫呢就结束。 那么当时听的人他们都怎么反应了啊？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三十七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劝诫完了之后呢，保罗就跪下为这些人、为这些长老们、为他们祷告。那么这里这众人除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以外，当然还包括跟保罗一起去啊耶路撒冷的人。那在场人当时怎么回应的？怎么反应的？三十七和三十八节，众人痛苦，抱着保罗的镜像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啊。于是送他上船去了。众长老们跪在地上，在这儿痛苦不已，他们抱着保罗的景象，在这儿连连在这儿亲嘴。这儿的亲嘴当然是碰那个脸颊，这是以前人的一个习惯。今天的话，有好多人还是这样啊，有这样的习惯。让这个这些长老们最伤心的是什么？这里说什么？保罗讲在前面讲了，以后再不能见面了。那保罗这样说的话，让这些长老们感到极其难过。前面讲过，他们在一起有很好几年的时间，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啊，他们会恋恋不舍。但是呢，保罗要让他们明白，神已经把这个教会托付给他们了，他们有责任肩负起神的托付，来为自己谨守，为自己谨慎啊，持守神的话语，也有责任为群羊来警醒啊，忠心牧养神的群羊。这今天这段神的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那什么是一个啊？什么人？什么样的人生是蒙神悦纳人生？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假如我们愿意忠心执守的时候，我们所过的人生就是一个蒙神悦纳人生。神对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有一个托付。我想，我们需要每个人需要问一下自己：神对我的托付是什么？对我的托付是什么？假如不清楚的话呢，求神怜悯，让我们能够清楚。是否愿意忠心于那个托付？是不是愿意尽心竭力的摆上自己？那每个作为我们信主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假如我们也想要过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生，我们需要警醒，尤其是在神的话语上要警醒不倦。前面也讲过，在这个世代，我们知道有太多的事情会搅扰我们的心，这个世俗的这个潮流都是与神为敌的。假如我们不谨慎，我们就很容易妥协，我们非常容易偏离神的话语的教导。太多的教会受到这样影响，现在已经是跟世俗没什么差别，有太多人离弃了神的道。假如想过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生呢，我们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给予的心呢，意思说我们要使诺比受更有福。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见到一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可能是不一定是物质的需要，可能是物质的需要，也可能是其他的需要。当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怜悯之心？我们是不是想过去帮他？先不要说能不能帮上了，有没有想过想帮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话语讲的是如此的清楚，你的话语是对每个人说的，是对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说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你用重价买回来的，你对每个人都有托付。你对我的托付是什么？求你怜悯我，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明白在我身上的托付。愿我在世上的时候，这段时间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你的怜悯，可以愿意摆上，愿意被你使用。我们可能有灰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孤军作战。你把弟兄姊妹放在我们身边，把教会放在我们身边， 求你这是让我们能够只是有个愿意的心，愿意被你来调整，愿意开始想改变。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是圣餐的时间，我们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从第23节读到29节。